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8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朝鲜拒绝国际呼吁，称不再就核武讨价还价；朝鲜的核武威胁咄咄逼人，那么美中联手朝核危机是不是会有转机呢？象征正义、备受中国人崇拜的关公在印尼引发争议；著名中国政治犯、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不幸去世之后，他的遗孀刘霞还有七弟刘辉据信成为超级维稳对象，行踪至今成谜。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朝鲜星期一发誓要把其核武器开发项目继续下去，并且拒绝接受国际社会要他控制自己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的呼吁。朝鲜驻联合国代表称，联合国制裁朝鲜的新措施是对其主权的公然侵犯。朝鲜国家媒体说，这是美国孤立和窒息这个共产党国家的险恶阴谋的结果。朝鲜代表在马尼拉举行的由地区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安全会议上说，他永远不会再就其核武发展问题还有弹道导弹问题跟人讨价还价，还说如果美国对他采取军事行动，朝鲜的核战略部队将给美国严厉的教训。平壤还说，朝鲜没有意图威胁除美国外的其他任何国家，除非他们跟美国一起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朝鲜表示，他在7月下旬进行的最新一次导弹试射向世界显示，整个美国本土都处于朝鲜的射程之内。在朝鲜对联合国制裁做出回应的同时，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平壤能够采取的最佳行动就是发出信号，表明他准备参加对话，停止导弹的试射。掌握朝鲜经济命脉的中国表示，完全承诺执行联合国的制裁措施，切断朝鲜用来推动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的每年1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而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新泽西州他的高尔夫俱乐部听取了情报简报，并且跟国务卿蒂勒森进行了1个小时的电话交谈，讨论朝鲜问题，并且了解蒂勒森东南亚之行的最新情况。白宫发言人林赛·沃尔斯特提供了川普工作假期的细节。川普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将军和其他助手也陪同川普前往了新泽西。星期一早些时候，朝鲜对联合国安理会一致决定，针对朝鲜7月试射远程导弹实施更多的制裁，这个做法猛烈的反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马尼拉出席年度东盟外长会议，朝鲜外相李永浩也在那里，但是据信两人没有进行面对面交谈。除了跟蒂勒森交谈之外，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还跟韩国总统文在寅讨论了朝鲜的威胁。谈话结束以后呢，川普在推特上说，他对联合国15票赞成、0票反对、一致通过对朝鲜实施制裁感到很高兴，觉得很了不起。俄罗斯跟中国这次都没有对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投否决或弃权票，因此这次投票结果被看作是川普政府取得的一次外交胜利。星期一是川普上台第200天，川普连续的发推对最近媒体报道他在美国国内的政治支持率受损的说法予以反驳。那么蒂勒森国务卿在8月7号在马尼拉参加东盟系列合作外长会议的时候就表示，朝鲜已经准备好，如果要让朝鲜来表达已准备好谈判的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朝鲜要停止试射导弹。这项声明应和了中国外长王毅6号在东盟会议上的表态。王毅不仅表达了对联合国上周六制裁朝鲜决定的支持，而且呢，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还向朝鲜外相李永浩传达了北京的警告。 蒂勒森跟王毅在8月6号还举行了双边的会晤，就朝核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那么美中联手来制约朝鲜，是不是可能为朝核问题带来转机呢？有关的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邀请了时事评论人吴强博士来进行分析。那么吴强认为中国到达临界了，这次真的会有所行动？吴强说，
我认为这一次应该是会真的也是有所行动，因为到了临界状态了。一方面，东盟论坛这么一个场所非常有利于来谈朝鲜问题，来谈一个东盟以外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的战略重心早已转移到南海，南海以及东盟的关系才是中国真正的战略重心所在，比如说设在中国设在南海的核潜艇基地等等等等，这才是最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其他的地缘政治问题其实是可以让步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来谈朝鲜问题，中国确实是可能做出真正的让步，或者说与美方进行积极的配合。另外一方面讲，我们知道中国今年秋天要马上召开19大，下个月马上要召开金砖四国的会议。那么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也不希望朝鲜半岛发生任何的意外突变，或者说失去控制。这个背景之下，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个背景之下，朝鲜一旦发生美国对朝鲜的单方面的军事打击，会对中国现在的这么一个很非常紧张的政治局势造成一个更为严重的冲击。这个冲击恐怕就是一次军事打击会带来一个间接的影响，那么这是中国领导人所无法承担的。所以我相信这次中国领导人也是认真的在对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朝鲜问题，还有美中方面。我们也知道海湖庄园在川习会上一度可以说转暖的美中贸易关系，现在呢可以说再度的降温。美国总统川普他呢可能在近期宣布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采取行动。最近川普总统在推文中对中国没有能够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表达了不满，白宫在美中贸易问题上的态度日趋强硬。川普在朝鲜问题上跟中国打的这张贸易牌未能奏效，有一些专家就此也发表了看法，而且提出了建议。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跟玉安在华盛顿的报道。
4月份川习会后，美中贸易关系骤然升温，川普总统一改往日对中国贸易强烈的批评态度，双方同意启动贸易问题百日计划，并建立起新的经贸对话机制。川普希望通过放缓对中国贸易问题的批评，换取北京对朝鲜施加压力，遏制其发展核项目。但这张牌并没有多大效果。朝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挑衅不断，加上中国与朝鲜贸易量增长的消息，让白宫感到中国并没有在真的帮美国。7月份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后，川普通过推文表达挫折情绪。他在29号的推文中说，他对中国很失望。进入8月，传出白宫正在准备对中国的贸易行为进行大范围的调查。随后媒体报道说，川普将在星期5的上午发表声明，将允许美国贸易代表和总统可以采取广泛的惩罚措施，包括在调查发现违反贸易规则之后，在关税和进口配额方面采取措施。但白宫方面推迟了川普发表声明的时间。川普将贸易与安全问题挂钩的做法引发争议。
所以他们原来就是我们知道从竞选开始是非常看重跟中国的这个贸易关系和这个市场准入。
对，
现在为什么不开始？也许跟朝鲜有关系的，也许是幕后中国的有关人就是说服他们要先等进一步的谈判。我觉得原来他们把这个贸易和这个投资问题跟这个朝核问题挂个钩是个错误。可是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对，
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说，6月20号川普在推文中表示不满是美国态度的转折点。此后一系列的动作显示，川普政府打算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但他批评川普政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国政策。
这显示我们有一个朝鲜政策，但却没有中国政策。当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帮忙，就会有贸易摩擦。
张家敦说，美国和中国在贸易上肯定会有摩擦，原因是在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更具重商主义色彩，更具有掠夺性，而美国应当有所行动。 川普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在美国商界获得广泛的支持。近些年来，美国在中国经营的商业机构一直抱怨中国在市场准入等方面设立障碍。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玉安，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结束会议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他们就南中国海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且表示注意到了一些成员国对那个海域填海造岛活动的关注。这个声明说，这种活动损害了信任，增加了紧张，并且有可能危及该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东盟外长重申维持跟促进该地区海上和航空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强调该地区海洋权生索国实行克制，不将岛礁军事化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呢，他们强调需要遵循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平来解决争端。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岛，让一些人工岛礁军事化，并且声称联合国海洋法等有关国际法不适用于中国跟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海洋权争议。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有几十名抗议者在印尼东爪哇省首府泗水的省议会大楼前面集会抗议，要求拆除图班市关圣庙竖起的一座关公像。抗议者说，这30米高的关公像跟印尼的民族文化不符合。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来自不同社区的数十名抗议者要求将东爪哇省图班市关圣庙刚建起来不久的一座关公像拆除。这座关公像高30.4米，由寺庙耗时1年半，花费25亿印尼盾，也就是约合126万人民币建成。雕像在7月17日揭幕以来就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一些反对人士认为关公像表明华人控制了印尼政府，也有人说雕像没有获得必要的建设许可。据印尼媒体报道，星期六寺庙决定用一块白布将关公像遮罩了起来，但这并没有缓解抗议人士的不满。星期一，抗议者们聚集在东爪哇省议会大楼前，要求拆除关公像。抗议活动的协调者迪迪科穆瓦迪对媒体表示，关公像冒犯人民尊严，侮辱印尼独立。他说，这座高30米、由人民协商会议主席佐尔基弗利揭幕的关公像，是华人控制图班的一个象征。
如果他们要建纪念雕像，就不应该造得那么大，也许最多2米高，而且应当建在庙里面。雕像似乎是在表明，这个战争之神已经掌控了图班，不能这样。
他接着说，拆除关圣庙的关公像是他们进而呼吁拆除印尼其他地区大型雕像的第一步。他和他的支持者认为，这些雕像不代表印尼的民族文化。东爪哇省的印尼华人地区协会会长加多特·桑托索说，抗议者是对关公有误解。
他们认为雕像代表的是一名将军，我们敬奉的是战争将领，这是错误的。我们敬奉和尊敬的是关公所象征的忠诚，他对人类的忠诚，以及他对公正的捍卫，这些是我们所敬奉的，不是战争。
图班市议会成员阿布霍利法说，当地人对关公像并没有异议，反而是外面的人别有用心，企图通过社交媒体将议题政治化。
图班民众事实上不认为关公像有什么问题，他们不是在雕像揭幕时才知道此事，而是在建造过程中就一直知道，尤其是生活在周边的民众。我认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将这个问题政治化。至于图班的民众，他们当中没有人把关公像政治化。
他表示，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由于寺庙内部分歧，当地政府还尚未发放建筑许可证。与此同时，印尼最大的穆斯林组织之一伊斯兰反歧视网络的活动人士阿安·安索里称，反对关公像是由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当地分支操控的，他们试图通过联合其他的思想上不宽容的组织来建立自己的基本盘。
只有伊斯兰国的分支才常常担心受到各个雕像的威胁。我怀疑东爪哇有暗中活动的伊斯兰国分支，他们是反对关公像的幕后之人，政府、执法系统、军队应当予以关注。我觉得这些暗中活动的组织正在联合其他不宽容的组织，抛出具有危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星期一表示，他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了有关美俄关系方面需要做的很多工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蒂勒森和拉夫罗夫是在菲律宾参加一个地区性会议期间会晤的。这是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在国会通过制裁俄罗斯新措施的议案上签字以来，两国高级官员的首次会晤。制裁是针对俄罗斯为帮助川普而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行动。川普对这个议案持不同意见。
我努力帮助他们明白这个事情有多么严重。这个事情对美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之间的关系造成的破坏是多严重，它在两国之间造成严重的不信任，我们只能通过某种途径处理这个问题。
蒂勒森说，他告诉拉夫罗夫，美国将在9月1日前对俄罗斯要求美国驻俄外交机构减少数百名外交和工作人员的命令做出回应。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离任前几周驱逐了35名俄罗斯外交官，并关闭了俄罗斯在美国的2处设施。在奥巴马做出这个决定前，美国情报机构认定，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指挥了这次干涉美国选举的行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种种迹象表明，每年一度中共新老领导人共议国政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拉开帷幕。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恰逢19大召开之前，包括王岐山在内的多名政治局要员面临退休。预计北戴河沙滩将上演一场激烈的人事博弈和权力斗争。那么与此相关，习近平越演越烈的集权专制过程是不是能够进行到底，也面临最后一道关口。习近平高压之下，中共的党内还有没有反对声音？还有江湖代表的元老势力还有没有干预习近平权力独揽的能力？以及未来19大能不能够顺利的实现从习核心向习主席的过渡呢？还有大家也在关注习近平独裁对中国究竟是祸还是福呢？种种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邀请了几位专家进行了分析。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就认为，党主席跟党书记的职务含金量不一样。
所有这些不满的声音都没有合法表达的机会，也就没有集结成型的机会，所以就造成了习近平一路走来居然就节节胜利。你看习近平上台以来，就大讲这个政治规矩，其实呢，他把所有过去的政治规矩呢几乎都破坏完了，他留下的就是一条，就是说这个不准妄议啊，另外呢不准搞团团伙伙，就是这样，他用这些就是用这些办法呢，就是去压制社会上首先是党内的这种不同的声音，防止他们成为一种这个反对自己的力量。
政治评论人士、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他则认为，谁上谁下，主要呢是要看政治的需要。
体制摆内摆不平，那么就设一个年龄线，所以呢，这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那现在可能有了新的政治需要，那就有可能原来七上八下的这条线就会被废除掉。特别是这次会议之前啊发生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我们以往其实也已经谈过了，已经复盘过了啊。一个就是这个可能老领导们原定目标呢就是分化习王了，不让这个王岐山连任，然后呢进一步可以架空这个习先生。但是呢习先生和王呢他们可能有这种危机感，就抱团取暖把这个孙政才拿下，然后呢下一轮就是第三波就是 袭击这个栗战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是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著名的中国政治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上个月不幸离世之后，他的遗孀刘霞还有刘霞的弟弟刘辉，这两人的命运备受关注。美德等西方国家敦促北京放行，让他们能够自由出国。可是呢，据信他们成为超级维稳对象，行踪至今成谜。有传言说刘霞跟刘辉八月初回到了北京，目前暂住朋友家，具体是哪个朋友收留刘霞姐弟，知情人都不肯透露，被认为是受到了当局压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有关报道。
据报道，上个月刘晓波逝世被海葬后，刘霞姐弟被旅游到云南，外界无法与之联系。刘霞在北京的住处无人，但是一直被当局严密监控，刘霞仅能通过中间人向外界报平安。由刘晓波的生前好友组成的自由刘晓波工作组也确认刘霞、刘辉已经返回北京。刘晓波与刘霞的好友胡佳介绍说，刘霞一直以来被当局监控，目前与外界联系极为有限，仅能在当局严密控制下与几位好友接触。刘霞目前究竟在哪位朋友家，能否最终获得自由，外界不得而知。
原来你跟他去交涉，比如美国、德国像这样的国家去跟他，还有欧盟啊这些国家去跟中方交涉，去跟外交部交涉这些方面，他们至少还有个部门，就是后来变成司法部。那么现在你又政法委这些，那么从政法委，然后到什么公安部，然后再到这个，我甚至我跟他们提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和政法委是党的机构，但是他是凌驾于司法部、公安部、国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有就是说这些整个这一套司法体系之上。这样如果刘霞想获得自由的话，那实际上如果说到头了就是习近平本人的事儿，因为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你跟这些部门去交涉，他们就是闪避嘛，回避，就不跟你搭一条线。
刘晓波的骨灰在大连被海葬后，外界一度传出刘霞被旅游到云南的消息，而胡佳与云南大理的朋友取得联系，得到的答案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胡佳透露，已经定居大理的维权人士王立红，在刘晓波住院期间曾前往沈阳，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外打出标语声援刘晓波。而刘晓波被海葬后，王立红不被允许返回大理，而是被旅游到其他地方。胡佳据此推断，刘霞曾被旅游到云南。刘晓波逝世后，刘霞及其弟弟刘辉的人身自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多国要求中国当局给予刘霞真正的自由，并允许刘霞姐弟出国。上周，德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曾前往刘霞在北京住处，但在小区遭到阻拦。胡佳说，刘晓波六月下旬被确诊肝癌公开以来，他就被软禁在家，以防他驱车前往沈阳医院探视。进入八月，网名屠夫的维权人士吴干以及709案被抓捕的维权律师王全章即将开庭受审，因此胡佳说对他的软禁解除时间仍然不确定。胡佳称，刘霞去年相继诀别父母，今年痛失丈夫，身心交瘁无以复加，包括美国和德国的外交努力在内，各方都希望失去人身自由数年的刘霞能够在中共召开19大之前离开中国，获得真正自由。胡佳表示，他同样担心长期被当局非法软禁的维权律师高志胜的身体状况。据报道，高志胜目前被软禁在陕北窑洞，他目前已经牙齿脱落，进食困难，身体被蚊虫叮咬。有网友向高志胜邮寄蚊帐、蚊香等物品，被看管人员截扣。维权人士呼吁当局允许高志胜寻医治牙，并发起探望高志胜的行动。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对他本人的非法监控近期开始升级， 估计与网友发起探望被囚家狱中的高志胜行动和王全璋、吴干两案预期八月开审有关。
昨天开始加强了这个原因，是因为我要去高志胜的审判，因为刘晓波过世，我觉得下一个目标就是高志胜了，就是说当局啊，这种其中我把你隐性的迫害致死，我给你治病让你死，现在让这个高志胜在陕北的这个乡村里面，他的牙坏到他没有咀嚼力，很难摄入营养，然后被蚊虫的叮咬着，他又有脊椎的毛病啊，各方面。因为以前我10年前就知道，那时候刘晓波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来他后来获奖以后也是这样，就是当局当时认定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对手就是刘晓波和高志胜。
本月初，在处于严密监控之下的中国首都北京街头，多处出现了纪念刘晓波的海报，表达传递对刘晓波逝世的悼念之情。当时正值刘晓波亡故37之时，在此之前，大连、广州、济南、湖南等地都有民众不顾当局严禁，对刘晓波逝世公开表示哀悼。刘晓波终年61岁，是08宪章的主要撰写人之一，曾因参与89民运而坐牢。2008年，又因发起有关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联署而被捕。0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这位著名政治犯于2个多月前被确诊罹患晚期肝癌，获准保外就医，但最终没有获准出国救治，于7月13号不幸离世。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一下新加坡决定要驱逐华裔学者黄静，指控他为外国政府当代理。新加坡没有说明美籍的黄静到底是为哪一国政府当代理，黄静也否认他是为某国服务。那么黄静究竟是被认为是哪一国的间谍呢？在媒体观察栏目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就谈到了这个引起华人世界广泛关注的案子。
黄静事件可以说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华人圈里头，这个事情就是发酵很快。
是，
自从这个消息透露出来以后呢，就是这个华人这个圈子里边呢，就是大家好啊，就是都在谈论这个事情。那么新加坡的到底这个具体指控是什么？
他是这样，新加坡呢有一个内政部，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这个
司法部一样的，
就是司法部或者公安部，就是国安部，反正几个部门的职能他都有。他在上个周五通过他的网站发表了一个通告，通告说呢，就是黄静和他的妻子杨秀平女士呢，两个人因为从事这个给外国人当代理，然后试图影响新加坡的政治，那么又鉴于此呢，就是我们决定取消黄静的，他们是拿的新加坡的永久居民的这个身份，取消他们这个待遇，而且让他们这个永久不得重新入境，就是主要就是这么一个指控。但是他在这个新加坡网站出来之后呢，新加坡的海峡时报，然后南华早报纷纷跟进，现在连纽约时报也大家也都跟进，成了世界中文媒体的一个算是一个重大的消息。黄静先生呢，他也成了一个新闻人物，
没错。黄静先生呢，他以前在去新加坡工作之前呢，是在华盛顿的这个布鲁金斯学会任职，也经常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许多同事都非常熟识，对，非常熟悉。这个问题就是说呢，现在他本人的这个身份，美籍华人，那么在新加坡被指控是为某国政府来服务或者当间谍，那么他本人的反应怎么样？我们的同事有没有就是说试图联络黄静本人，看看他是怎么解释？
我们有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呢，就是在周一的美国时间的早上和那个黄静先生联系，也和他本人通上话了。那么黄静先生说，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敏感，他不方便这个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他说正在等待新加坡当局给他提供进一步的材料证明，来以便他和他妻子来决定如何走下一步。 那么他们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因为只是新加坡内政部提出了这么一个指控，但是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消息。比方说内政部说黄静和他的妻子是为一个foreign country 来服务，那么他们违反了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有关这方面的规定，他们想给通过给某一个新加坡方面的学术方面的就是领导来通过他来影响新加坡的这个政府有关外交政策方面的这个高官，那么就是主要是这样的指控，但是他没有进一步提供到底是哪一个国家，所以黄静就对这个南华早报，他接受了，他现在为止他只接受南华早报一家这个媒体采访，他对南华早报说，如果他们说我是为一个外国，那他们应该指明啊，我到底是为哪个外国，到底是为中国还是为美国？黄静先生他特别提出来。你新加坡应该说明我到底是为中国还是美国当间谍。
那么海外的这个华人媒体的普遍的反应就是什么？对这个事情，
这个消息上个周五一出来之后呢，华人世界的普遍反应，不，你看网上是好多大家几乎一边倒，就认为黄静先生肯定是为中国做事，然后被新加坡政府给抓住了。那么就是根据是什么呢？因为他从2008年到了那个新加坡，就是李光耀政府学院，国立大学李光耀政府学院，他之后呢，他就在很多媒体上发表文章也好，他写文章也好，演讲也好，他都是比较用现在就是话来说比较轻中的啊。所以有鉴于此呢，所以好多那个网友也好，读者也好，就上来都纷纷指定，好，黄静先生，你肯定是为中国政府在干事。
现在实际上说来说去也没有。搞清楚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就是来指控他到底是哪一国的间谍。
是，但是呢，黄静先生这种做法呢，也有人指出来，2008年以前就跟您说的，他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工作也好，在斯坦福大学教书也好，在哈佛的学历也好，在美国20多年来，他一直是采取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是民主自由派这一种做法，也就是。中国的所说的亲西方的做法，那么这20多年来他都是亲西方，然后到了中国那个78年89年，他变成了突然是亲中，这种就是完全是为中国政府做间谍的这种说法呢，也有一部分这个就是读者和网友他们是一种反对的意见，
表示质疑。
对，
好，谢谢海涛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特区政府不久前推出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出入境一地两检方案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民主派强烈反对在香港腹地设立由中国内地执法机关全面执法的内地口岸区，指一地两检方案缺乏法律基础，并且要求政府就方案咨询公众。不过呢，港府最近表态趋向强硬，无意让步，特首林郑月娥8月6号到北京访问前就明言，方案经过几年反复的推敲研究，不存在推翻这个一地两检方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香港专栏作家也是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对此所做的解读。他是认为一地两检即将备受关注，涉及到了民政党未来。
目前民意的关注的确是不足的，所以现在成立了一地两检的关注组，希望在这个月内能够唤醒很多香港人的那个注意，因为9月肯定是一地两检关注组，就是由民主派组成的一个压力团体，就会把这个议题就是慢慢深入浅出的跟全港市民交代，希望他们了解到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并不是危言耸听。那你刚刚讲到用这个一地两检跟23条立法来当一个比较，基本上是两个都是坏，但是可以肯定一地两检是可依就可以可在，那个层层推进的那个结果或层层推退的那个结果是非常的那个严重。至于那个23条立法，至少我所知在今年跟明年可能不是中共的一个议题，但从2019年之后到那个林郑月娥期满，那这个3年期间呢，这个一地两检，那个23条立法问题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警讯，因为这个雷厉风行，现在中共已经把这个当作是治港之本了，所以这两个问题都是相当重要，而且再加上爱国主义教育，就是俗称的国民教育，也是一个议题，所以三大议题 会逐一的在未来五年铺陈出来，所以每一个关卡香港人都要守得住，不要给他突破。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警方说，警察跟一个分裂派系成员在首都金沙萨发生冲突，至少12人丧生。刚果西南部城市马塔迪也发生相关的暴力冲突，造成另外2人丧生。联合国人权调查员上个星期发表报告，记录了过去3个月刚果中部的暴力冲突，造成250多人丧生，其中包括62名儿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侯赛因说，目前的暴力可能会发展成更广泛的种族清洗。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星期一说，联合国调查人员了解到，刚果保安部队支持甚至有的时候指挥了在刚果中部开塞省的袭击。黑利说，联合国的最新报告很不幸地记录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那就是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正在开塞遭到了杀戮，但是呢，刚果有关当局却不采取任何行动加以制止。刚果日益升级的动荡局势让外界担心刚果会再次的陷入内战。刚果在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的近10年的内战，造成了数百万人丧生。在另外一方面，肯尼亚选民开始总统大选投票，让这个东非重要国家又一场紧张骚动的选战进入尾声。这是55岁的现任总统肯雅塔，还有他的长期政敌72岁的奥廷加两个人之间连续第二次的较量，也是奥廷加第4次参选总统。肯雅塔得到了肯尼亚占人口多数的基库尤族人的支持，而奥廷加则深受卢奥族人的爱戴。奥廷加指责现任总统肯雅塔在选举中有舞弊行为，外加一名负责选举事务的高级官员被谋杀，都给这次大选带来了瑕疵。紧张局势的加剧让外界担心2007年选举纠纷引起的民族暴力会重演，那一轮的暴力一共造成了1100多人被杀，有60多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父亲出生在肯尼亚，奥巴马星期一发表声明，呼吁所有肯尼亚人拒绝暴力和煽动。奥巴马写说，我敦促所有肯尼亚人和为和平可信的选举和选举后续工作努力，巩固对你们的新宪法和你们国家未来的信心。有几千名选举观察员到肯尼亚各地监督选举，其中包括了美国前国务卿克里。在另外一方面，2001年纽约世贸中心911恐怖袭击中遇难的一位男子的身份，他在将近了16年后得到确认。纽约法医办公室星期一宣布了这个消息，但是应家属要求没有公布死者姓名。这是2015年3月以来确认的首例911遇难者身份。目前为止，已经有1641名遇难者身份得到了确认，这就意味着还有40%的遇难者身份不明。纽约法医办公室说，今年早些时候，他们开始采取更新的、更敏感的 DNA 技术，这才完成了先前无法完成的确认工作。为了将遇难者的遗骸送还给他们的家人，2001年以来，纽约法医办公室已经对世贸遗址发现的近22000个人体采样进行反复的测试。911恐怖袭击事件在纽约华盛顿附近的五角大楼，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维尔镇附近，一共造成了将近3000人丧生。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还有共和党议员公布的减少合法移民的新移民提案，在移民城市的纽约可能会遭遇反弹。有纽约州众议员就说，这个提案不代表纽约人所希望的美国方向，表示要确保所有人都有实现美国梦的平等机会。纽约中国城一位公益机构负责人也说，从很多角度来看，这都不是一个好政策。不过呢，也有民主党支持者认为，美国长期实行的国家福利主义可能会毁掉美国。 他承认，从欧洲到加拿大到美国，很多人都希望川普总统能够成功。有关的说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跟张真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代表亚裔聚居的法拉盛地区的纽约州民主党韩裔众议会议员金对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批评川普的新的移民议案以选择心态挑选移民。他保证要继续在纽约推进有利于移民的政策。
我们要推进进步政策，比如梦想法案，给予所有学生无论什么身份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我们要为移民人口建立一个基调，一种态度，让他们继续移民到这里，就像我们家长在80年代所做的，放弃了在韩国的一切，只是希望来到美国，让下一代实现美国梦。
在纽约中国城任华埠共同发展机构行政总监的陈作周说，看看华人聚居区的繁荣，就知道移民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他认为川普的新移民议案会损害美国的经济。
因为美国第一现在在老化的很快，跟日本一样，对不对？你需要心血来接。现在你看这个工作，他可能不了解多少工作会空出来，就是说你自己的人口都没有办法，谁来替你做 home care attendant， 谁来帮你做医药这个护理帮忙，这些都是需要外面来的。
不过也有支持民主党的专业人士承认，社会主义式的福利政策已经给美国带来了危害。
现在呢，不光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欧洲，人们希望有一种力量，希望川普能够把这种他们称之为白左的东西把它掰过来，就是社会主义倾向、国家福利倾向，这个东西掰过来，特别是加拿大的。我刚去加拿大，加拿大一些华人就是非常希望川普能够得到成功。
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的海航集团公司最近呢，似乎麻烦重重，几个并购案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一部分对外投资因为中国政府限制资金外流而陷入不定。另一部分呢，则因为美国目前的政治环境困难重重。分析人士认为，北京要拿一些有政治背景的公司杀鸡儆猴，来显示金融维稳的决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中国企业到国外买买买，不仅引起海外警觉，北京也开始喊停。海航集团最近就可谓麻烦重重。六月份，中国开始加紧控制资金外流，下令对积极从事海外并购的公司进行系统性风险调查，海航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之一。受到影响的两起欧洲并购案备受瞩目，一是海航以$2.64亿收购总部位于伦敦的外币兑换运营商，另一起是海航收购瑞典瑞德酒店集团。中国大型企业近年来并购数量激增，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其中有些企业依靠借债大笔并购，可能给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借款银行带来风险。而且很多公司在收购时不惜出高价多付钱。海航集团的很多并购存在争议，也是因为并购支付的金额高于平均水平。在今年第二季度，中国逐渐加紧控制资金流出，试图减慢中国公司不断扩大海外资产的动作。六月，中国银监会责令银行系统对近年来积极从事海外收购的大企业，包括海航、大连万达和安邦等公司，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进行调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甘思德认为，这与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好于预期有关。
The economy has performed better than expected. Growth is higher than originally forecast. And so,
今年中国的经济表现好于预期，增长率高于之前的预测。正因为如此，政府有更大的余地来处理金融方面的问题，因为经济已经足够强劲了，所以人们不会说因为加大金融管控而造成经济放缓。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峰说，北京担心资产外流会给人民币造成巨大的贬值压力。他说，
因为如果中国要把资金转移到海外的话，那就会给人民币贬值带来很大的压力，然后要捍卫这个人民币汇率的话，中国政府就要消耗它的外汇储备， 而这个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就是比几年前达到4万亿的时候，相比已经现在已经是非常少了。所以中国政府是有一方面有这个就外汇储备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其实他们也不希望资金流到海外，是因为他们是希望资金在国内投资。
美基金负责人杨思安说，中国政府这样做的主要目的，除了保留硬通货，阻止国内资金外流之外，还要更好地控制例如海航和万达这类红顶商人的公司。这些公司名义上是民营企业，但实际拥有很强大的政府关系和资金支持。欧亚集团亚洲部主管迈克尔·赫森告诉美国之音，从去年开始，中国政府快速增加了对大型公司的风险控制，金融维稳已经被视为国家安全的一个因素。以海航这样的公司开刀，显示出北京希望以杀鸡儆猴的方式严控资金外流。
It's an effort by, I think, by Beijing to show that even executives that previously had a lot of political influence are no longer above the financial risks campaign.
北京是想放出一个信息，就算是之前很有政治影响力的高管，也不会凌驾于控制金融风险的运动之上，所以。严防金融风险适用于所有人，包括有很强政治关系的公司和高官。
海航的另一件收购案则涉及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白宫通讯联络主任安东尼·斯卡拉穆奇。斯卡拉穆奇在任职十天后离职，这使得他的投资公司天桥资本与中国海航集团公司交易的未来变得捉摸不定。负责审核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在对此项并购进行审查。美基金负责人杨思安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项交易成功与否要取决于政治因素。他写道，如果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通过这项并购，我会很惊奇。但是斯卡拉穆奇离任给了海航一个很好的理由抽身，他们为了打通行政当局的通道才选择收购这家公司。不过现在斯卡拉穆奇已经成了笑柄，这已经不顶用了。与此同时，议员们也表示对中国公司投资美国的极大关注。纽约参议员舒默最近就敦促川普总统停止中国公司在美国的并购，直到中国帮助美国应对朝鲜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腾讯控股投资的美国企业唐氏媒体集团预计将要收购发行过奥斯卡获奖电影《聚焦》的电影公司。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介绍。
具有中国资金背景的唐氏媒体集团收购好莱坞制片和发行公司开路电影的协议已经接近完成。腾讯控股和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是成立两年的唐氏媒体集团背后两大投资方。创始人唐伟在万达集团收购美国第二大电影院公司 AMC 时是 AMC 的顾问。中国资金近年来不断涌向好莱坞，为电影公司提供融资或合作在中国发行电影等。尽管万达集团进军美国市场的成绩不如预期，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在内的中国企业对于收购好莱坞电影公司的热度依旧。腾讯去年收购了好莱坞二线制片公司 STX 的部分股权。中国政府近年来严控境外投资，对大型企业的业务进行审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唐伟表示，收购开路电影公司是一项5亿美元扩张计划中的步骤之一。这项收购不会受到中国政府审查的影响，因为唐氏媒体集团总部设在美国，收购资金也全数来自美国。收购开路电影将打通唐氏媒体集团与美国一线电影院的联系。唐伟表示，此举能够让唐氏集团在中国引入更多开路电影公司的电影，也能利用外销渠道出售中国电影的发行权。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在美国司法部之前不久不同寻常的介入了一起涉及 LGBT 性少数非异性恋者公民个人就业问题的诉讼。这个部门在向审理此案的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提交的法庭之友陈述书里面提到，1964年通过实施的民权法案第七条并没有禁止基于性别取向的就业歧视。由于下级法院对这个联邦法律条款的解释到现在没有定论， 诉讼双方很有可能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此案，以此来明确 LGBT 社区在这个问题上的法律权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报道。
7月26日，美国司法部作为非诉讼方，向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敦促法庭驳回一名声称因个人性取向被解雇的男子提出的诉讼。司法部在这份陈述书中指出，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第七条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和国籍的就业歧视，但不包括基于性取向的歧视。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这份法庭之友陈述书与司法部长期以来的立场以及十个不同上诉法院作出的判决是一致的。他重申了司法部的基本信念，即法庭不能超出国会所颁布的法律，扩大对法律的解释。就在司法部提交陈述书的当天，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宣布禁止跨性别者在军中服役。这一系列的举动令一些人士担心，奥巴马任内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社区所争取到的法律权利有可能大打折扣。2015年，在奥巴马任内负责实施民权法案第七条的另外一个联邦机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曾经以3-2的票数裁定说，基于性取向的歧视是非法的，因为该条款涉及的性别歧视也包括性别认同歧视。但是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司法部指出，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发言不代表美国政府。有关专家指出，在同一起诉讼中，不同政府机构提出相左的观点和政策，这种情况在历史上非常少见，但的确发生过，特别是在新旧政府更迭和过渡期间。但是众所周知，美国司法部是代表政府提起诉讼和辩护的机构。美国司法部介入的这起诉讼称为扎尔达起诉高空快车公司案，它由高空快车已故跳伞指导员扎尔达提出。2010年，扎尔达在指导一名女性顾客进行双人高空跳伞之前，为了缓解因为相互捆绑在一起而有可能产生的尴尬，向对方说明自己是一位同性恋者。这位女性的男友听闻此言后，向该公司提出了申诉，公司随即解雇了扎尔达。扎尔达认为自己遭到了非法解雇和歧视，于是以违反民权法案第七条为由，在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了他的雇主。但是法庭判决指出，民权法案第七条不保护他作为同性恋者受到的歧视。不幸的是，2014年，扎尔达在瑞士的一次固定物跳伞事故中丧生。此案的原告后来变成了他的地产代理人。2017年，纽约民权律师格里高利·安托利诺依据纽约州的法律以及联邦法律，代表扎尔达继续上诉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安托利诺说
：“He was dismissed because he was gay, which is illegal in New York State.”
扎尔达因为是同性恋而被解雇，这在纽约州是违法的。他被解雇还因为他与人们旧有的性取向观念不符。一个男人因为喜欢另一个男人就失去工作，这么做对其构成性成见，违反了民权法案和联邦法律。
由3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但表示如果该院全庭审议赞同扎尔达的法律依据，他有权要求重审。全庭审议定于9月26日举行。高空快车公司的辩护律师迄今尚未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采访请求。诉讼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定义民权法案第七条中的性别歧视。维护同性恋权益的人士指出，随着历史的发展，国会1964年通过的这个法律中提到的性别歧视，应该包括当今社会中存在的性取向歧视。同性恋组织拉姆达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的律师格里高利·内文斯代表该组织向法庭提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他说
：“The purpose of the law was really to help African Americans and other racial minorities and also women to attain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虽然民权法案的目的是帮助包括非洲裔在内的少数族裔以及妇女获得平等就业机会，但这个法律的制定不是狭义的。 法庭的解释是广义的。
但是保守派组织自由法律顾问的创始人和主席马修·斯塔维尔反驳说，民权法案第七条不包括性取向或性别认同。
So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s really representing what the law actually says and how it should be interpreted.
司法部代表该法律的原意以及对它的正确解释。在提到性这个字时，法律规定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它是指禁止基于男女性别的歧视。
波士顿大学法律教授迈克尔·哈珀预计，鉴于联邦下级法院对这个问题的判决不一致，此案最终有可能上达联邦最高法院。他说
：“We have various courts of appeals for different geographical ar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不同的地理区域都设有相应的上诉法院。当其中两三个上诉法院作出不一致的判决，特别是面对如此具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公众观点又出现分歧时，通常情况下，案子会上达联邦最高法院。”
具有司法审议权的联邦最高法院2015年作出历史性判决，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这起棘手的案子将在法庭和国会的权力之间再次形成较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纽约举行的第40届亚美国际电影节，历时11天，放映了代表18个国家的20部故事片、纪录片，还有63部短片。之后呢，要在这个周末落下帷幕。这是亚洲跟亚裔电影制作的一次盛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中国大陆导演耿军的《轻松加愉快》是部黑色喜剧。描写在中国东北一座形同废墟的城市里发生的荒诞故事。中国独立制片人王九良的《塑料王国》讲述欧美发达国家的塑料垃圾如何在中国农村以严重污染当地环境和人体健康为代价的情况下被处理。有观众评论触目惊心。亚美国际电影节为初涉此行业的电影专业人士提供了展示作品的平台。来自上海的马晨玉以15分钟短片习作《微笑》入围电影节。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节给我带来很多的惊喜，包括纽约在内。然后我正好是过来要拍一个短片，是一个讲爱情的东西。然后我感觉纽约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很像上海，但上海有很多共通的记忆，所以我一点都不陌生。然后就感觉这个电影节也不陌生，然后一切都很熟悉的样子。
参展影片中有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监制，黄慧珍导演，获柏林影展最佳纪录片的《日常对话》，表现几位问题少年失败的青春故事的香港影片《香港制造》，是影星刘德华投资监制，香港导演陈果的首部独立电影。亚美国际电影节是美国首个也是历史最久的表现亚洲的国际电影节。本届电影节从7月29号到8月5号在纽约的亚洲协会和东村电影院举行。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德国一些建筑师跟设计家跟难民合作，为难民等需要住房的人建造一些价钱便宜的小型住房。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建造这种小房子是为了解决住房紧急需求的最新创意。建筑师冯伯勒曼茨尔看到一些寻求庇护的难民在柏林排队登记，于是产生了修建小型住房的想法。
冬天很冷，下雪下雨，他们就睡在登记站外面的马路上。我拿来了电钻，从街上捡来一些木料。我们来到他们排队的地方，有30-40个人站在那里，很无聊。我们就开始建造了。
来自叙利亚的库尔德难民阿里法迪想找工作，但是没有文凭和证书，找工作很难。他希望造房的经验能为他开辟机会。
我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当过木匠，在德国也当木匠。我在斯图加特建造一座小房子，现在和同事们一起建造这座房子。
建筑师勒曼斯尔的6人团队将与柏林的包豪斯设计博物馆合作，建造20个10平米大小的房子，每月租金只有100欧元。
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简约的生活方式。住在小屋子里的人，我认为他们真的按照这个想法，明智地选择了自己的时间。
这些房子建成后将组成一个临时村庄，其中包括图书馆、咖啡馆、手工车间或社区中心。这个临时村庄将供人参观到2018年3月。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